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。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，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，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。
这种事情哈，论断好像从表面上来看没有什么太要紧，实际我们不知道啊。这种论断，对别人的论断，常常会对别人造成极大的伤害，甚至有的伤害一辈子都愈合不了，因为你论断好你都不知道就过去了，可这种事儿人家存在心里都过不去了。你比如有个学生，母亲呢在外边给人打工，所以他就每天十二三岁的孩子就自己守了几间大屋子，而这隔壁就有吊死人的，那你的孩子他害怕吗？而且像50年代都没有电灯，都是点那菜油灯，煤油灯，那风一吹的火苗就乱动啊。他所以这孩子吓得晚上都睡不着觉，那当然孩子又小，睡着睡着就蒙着头，第二天早上，当然早上有时候可能就醒不来，那旁边就有一亲戚。亲戚根本就不了解的孩子心态，就早上看着那孩子，他也出于好心了，看着早上孩子把7点钟还没起，还关着门，就敲着门大喊：“这这么懒呐、啊，啊，这都还不起床，这真是懒死你了！”就这么喊。他哪知道那孩子这一夜担惊受怕的什么情况？他也是好心，他就催着孩子刚起来，可是他不了解的孩子究竟怎么回事，他就开始就吓了：“你这么懒，懒得到这个时候你还不起来，这怎么就没出息了？”这大街上踩，扯着嗓子这么喊了，那你说对这孩子的造成的伤害会有多大？他可能完全不知道，他说完就过去了，他也是想催他起来，就类似像这一会儿，你有心无心的，你根本不了解事情的真实情况，就看见他一点，他早上没起来，你就开始去骂他，你要知道他头一夜是怎么过来的，啊，是像这些你会发现，实际有时候的伤害是一辈子都消掉不了的。所以这个千万弟兄姊妹，我们要非常的小心，啊，这是所以我们要把握住，不聊论断，但是呢，可以劝诫，可以责备。所以就看得很清楚了，所谓的论断就是给人定罪，啊，给人下结论，你就是这样的了，啊，这是一个消极的，是一个负面的东西。人没有资格给任何一个弟兄一个人做这样的事，因为我们是人，不是神，我们不是审判官，我们没有任何权柄去审判、去定任何人的罪。但是责备和劝诫就不一样了，责备主要是警戒他、鼓励他、这个斥责他，目的是什么？希望从他的错误中出来，能够走上正道。你看，这个目的和动机是不一样的，那不就给你定死，你就这样了。啊，就是骂你一句，定你一下罪就完了，这并不是说帮你怎么样能够从这个错误当中出来。那责备和劝诫就是积极的，是个建设性的，是批评了你，帮助了你的目的是希望你能够从这个不正确的地方走到正确上来。所以你看，是这两点区别。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在用我们的舌头的时候，就要千万注意，要对论断和劝诫或者责备之间要画一条非常清楚的界限，这点画清楚就好。这是一个方面哈，在用舌头上需要注意的。第二方面就是真理和善果，实际也就是动机和效果之间的一个关系。那我们知道耶稣的弟弟犹大在犹大书第三节他写过一句话，他说：“亲爱的弟兄们呐、啊，我想尽力写信给你们，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，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。”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啊，要努力的持守一次从神上面领受下来的真道，坚持下去，要努力的为这个真见护教辩护。但是保罗，你会发现保罗他又从另一个角度的讲，他在提摩太后书2:24-26，他说：“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，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，善于教导，存心忍耐，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， 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，可以明白真道，叫他们这已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，脱离他的罗网。是保罗很多地方讲到，作为神的仆人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。但保罗是不是要为真理打了美好的赤手真理，无论得是不得都要传道啊？这是保罗讲的，和犹大讲的是完全是一样的，要赤手真道。如果有人来传的福音，无论从天上来的，是我们还是从天上来的，跟我们传给你的不一样，他就要被咒诅。你看这话讲的也很严重的啊，是要坚决的赤手真道。但是同时保罗也讲的另一方面，在赤手之道有什么办法，赤手之道要用温温和和的态度去劝诫那些抵挡的人，不是用非常激烈的非常这个尖刻的这话语去抵挡。所以赤手之道和温和待众人这之间是一样的啊。所以保罗最后在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八节他说，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，教导个人，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。所以你在劝诫在教导的时候要什么，要用诸般的智慧，不是单纯的这个苛求的语言，非常严厉的话语啊，要用智慧。所以这个是要注意。所以呢，雅各书也讲，他说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，先是清洁，后是和平，温良柔顺，满有怜悯，多结善果，没有偏见，没有假冒，是真正是由从上边来的智慧的这样的一些赤手真理，他才能够真正结出善果啊。所以就是有和平，温良柔顺，有怜悯，这样就能多出果子。那为什么好的时候我们动机目的也是好的啊，我们要用我们的嘴去捍卫真道，有时候往往就结不出好的果子来呢？一方面就是我们缺乏从上面来的智慧，很多时候我们都靠我们自己个人的征战啊，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自己的真理在握，就嘴大气粗，口尖舌利，居高临下，盛气凌人，不尊重对方，不根据对方的特点，不注意方式，不能循序诱导，很多时候这样就大力辩论哈，就好像自己是真理掌握的者，就是只有我是真理，你就是错的。说跟人说话一种就是一种盛气凌人的态度，这种可能一道理都讲得对，但是呢最后让人口服心不服。所以往往这个时候这样的辩论去争论的结果，就是坚持了真理却失掉了弟兄，真理是坚持了，伤了别人的感情了啊。这是所以这个就是智慧不够啊，缺乏上面来的和平温良柔顺怜悯啊，这种没有从上面来的这种东西，最后有时候虽然真理讲的也对，但是最后结不出好的果子来。所以实际坚持真理不一定需要尖刻的言语，一定需要激昂的语调，有时候可以用很温和的言语把真理讲出来。所以彼得也讲，若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，要常着准备，以温柔谦卑的心回答个人。你看他别人问为什么要信耶稣，你为什么会吃你永生的盼望的时候，你怎么办？要准备好，也是不仅要准备好怎么回答，而且你要以温柔谦卑的心回答他。箴言书旧约说什么？恒常忍耐可以劝动君王，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，就是所谓的以柔克刚啊。所以你真是很柔和的，实际有时候力量是非常非常大的。实际我们中国有一句话，你们不知道听过没有，中国有一句成语说什么？最辣嘴的啊，很辣嘴的是什么？这个红皮儿的萝卜紫皮蒜，红皮的萝卜那紫皮的蒜是最辣嘴的。那最难斗的人是谁？什么人呢？最难斗的是仰脸婆子低头汉。你见了这女人叉着腰一样这么一脸，那你千万少去碰她。你要见着一个男人成天低着头不说话，这人最难斗。那什么意思啊？真是他就是怎么扰把你扰到里面去，怎么扰让你要按照他的意思去做，你会发现吗？所以如果你要坚持身体，就像这个低头汉这样也是很美的啊。你不用是给他高言大志，说很多慷慨激昂的话，也就是很柔和的啊，很有智慧的跟他讲，言语也不多，哎，一句话就给他打动了，你看这多好。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注意用我们的舌头的时候，我们动机和效果一定要搞得很清楚了。 你去善劝他，或者你去宣扬真理，你给他传福音，目的是什么？让他接受真理。但如果你的方法用的不对，你的言语不对，你最后你就会达不到你的结果，啊，所以动机效果不能够一致。所以这是第一点哈，缺乏从上头来的智慧。第二，为什么结不出善果？就是夹杂着属地的情欲啊，个人的一些私地的情欲。所以当我们觉得把道理已经讲得很清楚了，当我们苦口婆心的劝诫之后，对方还是不肯接受，我们有时候不仅会很失望，而且会觉得对方不尊重自己，有时候就会产生怨恨苦毒，这样会导致很多的纷争。所以你看，有时候传了福音，传了福音，两人打起来了，啊，吵得脸红脖子粗的。这时候啊，你现在就要知道，你当你传不下去的时候，就别传了，因为那人心福音是神的工作，那神还没动过手，你说他的心里也没准备好，就别传了。你是完全要跟人的理性去传，你说你吵了架，你下次还怎么见面了？都没法再见面了啊！所以像这个就是要注意，要从自己哈，要有清洁的心。实际这一点对我来说，信主前后都有很多的教训。你有时候忍忍忍忍忍忍哈，你劝多少次不听，突然有一天实在忍不住啊，大发一通脾气。好，你多年建立起来的友谊和信任的关系毁于一旦。你会不知道走用多少年才把这个相互的关系调得这么顺，一次脾气全完了。所以我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啊，这个我们的老牧师就讲过一句话，真令方牧师，他就说，你要想当传道人，你就没有资格发脾气。这句话讲的很重啊，不是说你该不该发脾气，你有没有道理，你根本没有资格发脾气。他如果你发脾气，你自个儿建造的工程你就自己拆毁。因为我根据我的经验，我觉得他的话很对，所以我现在就很记住了，记住。但是有时候还会犯的啊，但是就是要经常记住。作为传道人，你就要百般的忍耐，百般的忍耐，要以温柔谦卑去劝谏，哪怕抵挡人，你要用温柔谦卑的去劝诫他，否则的话就不行。所以这一点哈，所以在作为真理和善果、动机和效果之间，尤其我们的舌头用的不好的时候，往往就让我们好的动机最后达不到好的效果，所以需要特别谨慎使用我们的言语，使用我们的舌头，这是第二方面。第三方面就是谈到了诚实和爱心。当然，当面不说，背后乱说，闲言碎语，翻弄是非，是没有爱心、不造就人的行为，是腐蚀剂啊，破坏肢体之间的关系。这个在教会里千万注意。教会常常是大道没有消息，导是小道消息，而且传的面目全非。我都建议你们教会里啊，以后你们再去做夏令营，我建议你们做一种游戏，就让大家印象都很深。怎么做呢？如果是50人都来参加这聚会啊，把50人排站成一个圈子，从我站在其中，我就对我右边的人讲一句话，让他按照我讲的话，他再传给右边的人，一个一个这样传，最后当最后第50个人又传到我的时候，跟我讲的那句话完全一点都不一样。他不是有意的去变，听在哪儿没有听清楚啊，他又再加上自己的意思啊，添油加醋啊，哎呀，传50个人回来完全不是你当初我讲的这句话，再回到我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。很多时候我们是好心好意的，还常常是出问题。今天我在家里接电话，哎，冯牧师在吗？师母接的，说在啊。哎，冯牧师不是在国内，在大陆被抓捕了吗？哎，说冯牧师现在在家做得好好的，常常传那种消息哈。哎，小敏被捕了啊，关了。那小敏一打电话，刚就昨天刚通了电话，怎么今天就被捕了？一点事儿都没有。哎，就是这个小道消息飞来飞去，飞来飞去。这个是教会肢体之间的团结是最没有好处的。有话你就对面锣当面鼓，你跟他讲，你觉得他哪天做的不对，你就得面对面跟他讲，不要通过第三者。所以你看中国人我们也知道吧，中国有句老话说什么，说流丸止于欧语啊，就是流动的这个担子到一个低洼的地方就止住，流言止于智者啊，当一个人很有智慧的人听到一个流言后，到他那就不会再传出去了。所以这种小道消息满天飞的东西千万教会要制止，对教会是最不好的。当然教会也应该给弟兄姊妹有大路通的这样一个渠道，有话有地方说，因为你要如果让他有话没地方说，他肯定就走小道了啊。 所以道就开一个大门，让你有什么话你都可以公开的讲，或者跟对牧师讲，对传道人讲，但是千万避免这种小道去闲言碎语啊，这样最毁教会，让教会整个气氛就不和谐了，都是这是非啊。尤其女同胞啊，我当然不是批评姊妹了，因为女同胞我昨天说了嘛，男女之间是有差别的，妻子比丈夫每天说的话多六七倍，这就是神就这样造的人，那就希望的姊妹善用神给这个恩赐哈，给你多说话的，多说造就人的话，多说安慰的话，多说劝勉的话，那千万不要用在那些负面上的东西去。我们常常讲一句话，在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五节说，唯有爱心说诚实话，凡事长进，免于元首。这句话常常被误用啊，我是凭着爱心说诚实话的啊，效果不好你不愿意接受，我是凭着爱心说诚实话。实际唯有用爱心说诚实话的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？是说用爱心说真话的原因是用爱心说真理，不是说诚实，你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，不是这意思，是说真理啊，所以千万不要把这句话啊把它误用了。所以我们很容易呢，往往是强调了诚实而忽略了爱心啊，反正一吐一快啊，我就是很诚实的人，我有什么说什么啊。经常我会听见有人说，哎，这个没有关系的哈，我本人我某某人我就是这样啊，我是一个直肠子啊，这个心直口快，说话不会拐弯啊，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大家包涵，好像很谦虚，实际他觉得自个儿是长处，对不对？心直口快，我有什么说什么，那不挺好的吗？实际啊，我们应该知道心直口快本身不能说是优点还是缺点，是一个中性的东西，关键在这个心，你直的是什么。如果我们的心是好的是一个样，如果我们的心不好又是另外一个样。你看看保罗说，在以弗所书四章说，他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也不可出口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人听见的人得益处。就是说如果我们心中存的是污秽的不好的愤怒的东西，你最好别心直口快，你这一心直口快出去的全是恶的，全是愤怒的东西，那就是不好的啊！不一定说心直口快都好，除非就是当然说啊，这人口是心非，口蜜腹剑，口是心非，口蜜腹剑固然是不好，但是如果当一个人心中充满的是污秽，是愤怒，我看口非心非，口剑腹剑更不好。他起码他口是心非吧，他心里是非的，他起码嘴里说出来还是是吧，还没伤你啊。他腹里是剑，他口里是蜜，他还没伤你。可就是这种直来直语，心直口快，心非口也是非的啊，心里是剑，口里突然也是剑，那就是伤人很伤很多，那并不比那好。所以今天我们对口是心非啊，千万不要以这个为自居啊，我就是这个直肠快语啊，这个心直口快，千万要知道我们究竟我们的心是怎么样的。当然如果我们心里充满了对神对人的爱，那么这时候我们的口直心快才是好的，因为你出来的全是充满了对神的爱对人的爱，这是好东西。所以千万我们有时候不能够以口直心快的作为一个标本啊，作为一个优点来看的。所以保罗还说，在他在听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，他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，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。这个凡事都可行，这个行包括人的一切的言行，就包括我们的行为也包括我们的言语。所以我们就要想一想了，我们这样说话用我们的舌头会不会都有益处呢？能不能造就人呢？就要好好想想了啊。所以要慎用自己的舌头，所以不要单纯说啊，我就这人很诚实，我怎么想就怎么说，你怎么想怎么说，你首先得想想我这样说了以后对他会不会对他有帮助啊。所以我们今天用我们的舌头在诚实和爱心的问题上，首先我们说话要以爱心为前提， 我们说的目的是能够更爱神，让对方更爱神，我们说的目的是以爱他的名义，是为了帮助他更关爱他，这个为我们整个说话的前提，让他感到从神来的爱。第二，一定要以造就人为目的，就这两点啊。所以我们一直说话是要以爱心为前提，以造就人为目的，所以这就是诚实和爱心之间要取得这么一个平衡。我记得这个我曾经年轻的时候犯过一个很愚蠢的错误，觉得要诚实嘛啊，所以我就觉得我一个朋友啊，老是虚虚伪伪的啊，说话是虚头巴脑的。我有一天我就实在憋不住，我就要诚实，我说我怎么觉得你挺虚伪的，就这样直接就跟人说了，就说人家挺虚伪。哎，他听了以后极受伤害，这个周末他去找他的长辈说，你看那我同学怎么说我这个人怎么虚伪，他实在受不了，他就不想跟我交了。他长辈劝他，他能这样跟你说话的人，说明还是真心的待你，说明他真是心里这么跟你说，也许这种朋友还可以交。要不是他长辈劝他这句话，也许我们俩就断交了。我心里确实这么想的，但是你不能就直接跟他说出来呀，你要有智慧呀。你如果真觉得他有一地方有点虚哈，不是很实在，你要用智慧，就目的是为了要帮助他将来更实在一点嘛。你用什么方法能够帮助他？那你就直接就这样说出去了。你有了诚实，你根本就没有爱心，你没想到你这就出去以后是招惹他呢，还是让他跌倒了，是吧？所以一定的爱心诚实上要一定要合适。所以呢，雅各就讲说，善人从他的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，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，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嘴里就说出来。所以这一点就是一定要注意哈，言为心声。所以你看为什么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的第六章，当他谈到他的意象中见到神的时候，你看他怎么说的。第一节说，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，我见王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他的衣裳垂下，遮满圣殿，其上有撒拉弗次立，各有六个翅膀，用两个翅膀遮脸，两个翅膀遮脚，两个翅膀飞翔，彼此呼喊说，圣哉圣哉圣哉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荣光充满全地。因呼喊者的声音，门槛的根基震动，殿充满了云烟。那时候我说，祸哉，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，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。我刚读到这段经文，我不太读得懂，为什么当大先知以赛亚一见到异象中见到万军之耶和华的时候，他马上说，祸哉，我灭亡了，而且马上下是说，因为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，且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众，为什么呢？后来明白了，原来在异象中看见神，看见神的宝座，看见万军之耶和华的时候，整个神的荣光光明充满整个圣殿。以赛亚看见自己嘴唇不洁，为什么嘴唇不洁？因为你只有当一个人心里不洁，他嘴唇才不会不洁。所以当神的光一照，以赛就看到了自己是一个内心不洁的人，活不下去了，在神的这个圣洁的光中无地自容了，所以他马上觉得自己是个嘴唇不洁的民人，且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，因为所有的人都是罪人，都是罪，内心是不洁的，所以活不下去了。所以你就会发现，所以今天言为心声，我们要控制我们的舌头，最根本的问题是在于要改变我的内心，不是去注重或者改变说话的技巧。这个说话的技巧，你注意的时候，你拿着劲儿的时候，你还挺注意的，哎，可是呢，你稍微一松，你内心的真实东西就出来了。你比如说那小孩子，你喜欢那孩子，或者你讨厌那孩子的，同样一句话，你的语调都可能完全不一样了。就是这孩子哭了，你特喜欢他，哎呀，你怎么了？啊，你怎么了？就这很好的。如果你不喜欢，你怎么了？啊，你看，同样几个字儿，反映出来的内心、你的感情、你的爱和恨，就昭然若揭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慎用我们的舌头，不是说去单立，讲话的技巧固然是要注意， 但是这绝不是最根本的东西。最根本的东西是一定要想我们的话怎么样能够以爱心为前提，以造就人啊为目的。所以你看，有时候我们说话很有技巧的，你比如说你这人你长这么太矮了，那你这就太直接了嘛，对不对？如果他站在我的旁边，比如我在讲台，你们昨天就说，哎，这讲台高了一点，实际不是讲台高了一点，是我矮了一点了啊。哎，你说讲台高一点，哎，这很好吧？那大家听了心里也很舒服，我也觉得很舒服。就讲台高一点，把那腿儿啊，把那轮子去掉。实际我也听得很清楚，我个子稍微矮了一点，对不对？那没有说嘛，啊，或者说你去买衣服，哎，你太胖了，你很伤人。哎呀，我不行，这衣服稍微瘦一点啊，稍微一点，我可以换一点稍微肥一点的。哎，你想，你同样一个事实，你全说出来了。但是如果你是以爱心为你的前提，你为造就人为你的目的，所以你就自然你就会改一个方式去说。真是求神帮助我们了哈。所以雅各最后说，他说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，他就是完全人，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够制服。那为什么说在舌头上没有过失就是完全人，为什么说没有人能够制服舌头呢？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制服是完全制服舌头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完全靠自己制服我们的老我。你只要内心的老我存在，那你的舌头就不能完全制服。是除非我们把老我完全制死了，那我们的舌头就能控制住，我们就成完全人。所以在这种主要问题就在这儿了啊，言为心声。所以言语是我们内心的表达，但是呢，我们已经是天父的门徒。求主帮助我们哈，一方面不要因为舌头有过失而灰心丧气，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生命的成长需要时间。当我们发现我们舌头用错了，我们没好好使用的原因的时候，不要灰心丧气，求神来帮助我一点点的长进，来改进，从这些事情中吸取教训，下次怎么能够做得更好，这是一方面。另一方面也不能因为舌头有过失而心安理得啊，反正我就是不完全啊，所以我就应该是这样，不能够这样，不能够心安理得，而应该努力的追求更像我们的主，更像我们的神，让我们能够舌头，我们的生命一天一天的完美，让我们的舌头一天一天的听使唤啊，这就是我们应该努力的目标。所以最后我们应该恳切的向神呼求，耶和华呀，求你禁止我的口，把守我的嘴。耶和华我的磐石，我的救赎主啊，愿我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思念，在你面前蒙悦纳。求主帮助我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，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同工，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。